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是我们现在要来读25章的后半31节一直到46节。我上次在分析这个24章25章这个橄榄山宣言预言的时候，说过几种神学的分段。那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点，虽然对前面的解释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从31节到结束，大家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就是这一段就是当主耶稣降临到地上，主再回来的时候，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前，地上插进了一个审判，就是对当时还活着的这些 Gentiles， 这些 Old Nations列国、列邦、列民，他们的一个审判哈，那这个叫做荣耀宝座的审判。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再分得太细的，就是大体的分有三个的审判。一个是主降临在空中，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不是得胜者先被提，然后后来其他的圣徒们在灾中被提的这种说法，或是说整个教会是一次同时被提到空中。这个虽然有讲法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审判是清楚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个人照着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都立了心志要讨基督的喜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都应该为着那个日子要去基督台前，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面的去遇见神，没有人能够替你替我去遇见神，个人都要单独的面对面啊。所以阿摩斯为什么会发出那样子的呼喊，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以赛亚也祷告说，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在主的面前，不是说活在恐惧战惊啊，而是活在一个很深的敬畏，也是欢喜啊，又战惊又快乐，直到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主，要跟主交账。那这是第一个基督的台前的审判。那第二个审判是在千年国度，不是，对，千年国度在地上实现之前，那这就是我们今天马太福音25章最后这一段所要讲的，对 Old Nation 对 Gentiles 的一个审判，叫做荣耀宝座的审判。那么第三个是在千年国度结束之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前启示录21章所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生命册展开来，所有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到阴间，丢到硫磺火湖里去，然后跟撒旦他们一同灭亡，这是第二次的死，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死亡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么知道有这三个的审判。那么这一个的审判就是25章后半的审判，对你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都不在了那个时候是留在地上的人，但是并不代表这段圣经对我们没有价值，其实这段圣经对我们仍然是非常有价值。那我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就着对圣经本身写这段的 purpose， 是针对当时还留在地上的人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人的一个预言那我们来看一看，知道末后必要成就的事到底怎么回事。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他里面所讲的比喻，他里面所写的事情，同样的，今天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对教会仍然是一个提醒，仍然是一个警戒仍然是我们侍奉神该有的一个态度和方向，是我们可以成为帮助的。好，那因为那个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地上基本上就是是所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到天上去了。那么在大灾难的中间呢，以色列人会受逼迫，那么同样的，在大灾难的中间呢，还是有可能有人陆陆续续继续信主，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在大灾难的期间，我们知道敌基督的出现他在殿里面自称为神，叫人敬拜他，他亵渎神，他逼迫神的儿女，而且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额上没有兽的印记的话，没有这个 beast 的印记的话，你不能够做买卖所以他的逼迫还不光只是这个肉身的啦这个其他方面外在的逼迫，灾难上的逼迫，他甚至的这个逼迫连人的生活，连人的经济上他都要来逼迫。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在那个启示录13章的时候，他说除了那受印记的有受名的或是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那个兽的数目叫做666啊，那这些又有很多很多的解释的，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 anyway， 就是那个时候在大灾难期间，不仅仅有外在的灾难，连经济做买卖，你如果身上头上没有带着兽的印记或是数目的话，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买卖。你就晓得当时的信主的人也好，或是那些后来悔改的这个犹太人也好，虽然在大灾难中间只有少数的犹太人悔改哈，那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悔改是在大灾难的末期，他们耶路撒冷被攻破，选民大受逼迫的时候，人子降临在橄榄山，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全家悔改得救啊。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在大灾难中间没有这个圣徒，没有得救的人啊。那些是在灾难中才生出来的基督徒。那同样的，在大灾难中，神的选民在受逼迫的时候，那么神还是信实的神。虽然选民得罪神、背叛神，但是神仍然爱他们。所以在大灾难的期间里面呢，其他的人，这些 Gentiles 怎么样子对待神的选民，怎么样子对待那些在灾难中信主的基督徒，那么会决定他们将来在国度里面所受的这个结果，所受的结局。那在这里就有所谓的绵羊跟山羊那么山羊跟绵羊的不同那我想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王对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并不是承受永生那这些是这些监察，因为这些人呢，在大灾难期间善待神的选民，善待那些在灾难中信主的圣徒。所以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女你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异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肉体给你穿，等等等。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这是被王放在他右边的这一批叫做绵羊的那么他们因为在大灾难期间，神的选民，这些神的圣徒们在这里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接待他们，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宁可冒着危险去鼓励他们，去看望他们，去给他们穿，给他们吃渴了给他们喝，因为他们捞不到做买卖，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主还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赏赐，让他们有份于可以进来能够来享受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在千年国度里面，他们可以进来成为国民可以有份于进来。那我也相信这些的人，主给他们的机会是让他们能够在国度里面能够更清楚的来明白救恩，能够来承受救恩那么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得很细，我们只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对，那对左边的来说呢，就是主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你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请大家注意到很多福音朋友挑战基督徒，都挑战我们的信仰，说神太残忍了哪里说爱的人就可以，爱他的人就可以上天堂，不信他不爱他的人就要把他们丢到永火里面，丢到这个刑罚，让他被永远的火烧，被虫咬，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说神太残忍了，今天就算我的儿子不孝顺到一个地步，我都不会这样对他，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么当然我们这是牵扯到神的圣洁公义的这一面但是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神不是为人预备阴间和永火，神是为鬼魔和鬼魔的使者，讲到堕落的天使和他的使者，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永火预备了一个硫磺火湖要去审判他们。那么今天呢，因为人犯罪堕落了，所以这个鬼魔撒旦在人的心中具有地盘，有 ground， 他能够占据拥有这个人。所以当神毁灭撒旦的时候，人如果没有脱离仇敌的权势，那么他就跟着撒旦一起被丢到永火里去。所以永火是为撒旦和他的使者预备的。那么今天救恩是为着所有的万民，为着所有的人类。神爱世人，甚至是赐下他的独生子，赐给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救恩的这个清楚哈，就是神巴不得今天就是把人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人巴不得断开罪恶撒旦在人身上的捆绑，免得神将来审判撒旦，审判撒旦和他的使者的时候，人还在仇敌的辖制底下，跟着他一同灭亡，一同受苦。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人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让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让他脱离仇敌的权势，能够进到爱子的国里。那这样子他就脱离了将来永火的审判。好，所以阴间永火不是为人预备的，乃是为撒旦和他的使者和一切不肯从他的辖制里面出来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怜悯那些犯罪的人，要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从前也都在撒旦的辖制底下。好，那么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看见这些神的选民，看见这些神的圣徒，他们那样子的恶，他们却没有怜悯的心，不给他吃，渴了不给他喝，做客女没有地方住也不留他，赤身肉体也不管他，等等等。那么他们就问主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这样子呢？如果我知道是你的话，我一定做。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结局，主给他们何等大的不同的结局。好，所以我想这是就着圣经的这一段真实的意义我们要了解。好，那至于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教会这个活在教会时代的这些圣徒们来说，那这段的圣经对我们一样有意义哈。因为你常常听见我们讲到，在侍奉的培训上，我们常常在关怀上，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一节圣经，就是我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这节圣经对太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帮助都是一个力量。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出力不讨好的，有的时候去关怀别人要付代价在下雪天，在疲倦的时候，在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去关怀别人或是自己贫困的时候，还要把自己所有的跟一些更穷的人分享，那这都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或是我们付出任何的东西，金钱、时间、力量，只要我们想到我们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力量，就是一个安慰。当然更进一步的话，我们能够像 Mother Teresa 所说的，当他在那里这个加尔各答的街上，在那里服侍那些大麻风的病人，那些穷的人，为他们擦他们身上的疮流的脓为他们抱着那些穷人喂他们的时候，替他们洗澡的时候，他说他如同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就觉得他碰着了主，他是在至圣者的面前侍奉他。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看见哈，就是我们服侍任何一个人如同服侍主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而且主一定要给我们赏赐。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赏赐，而是为了爱主。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任何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直接坐在我的身上，不是如同坐在主的身上哈，就是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要知道这两个还是很不一样并不是说就算主的账，主将来会还我们，而是说主，你说你坐在你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哎呀，当我们想到这的时候，我们在神家任何的辛劳、任何的摆上，通通都有力量，都觉得值得这是主爱我们， 主给我们开的一条出路。同样的，在夫妻相处上，在照顾孩子上，当我们辛苦没有力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带着爱，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做，真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喜悦，主要赏赐。好，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等于一个总结，我们这24章25章就过去了，讲到主将来要再来，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所做所行，是不是像吕弟兄有一首诗歌说，但愿今日所做所行所有的侍奉那日都能赖火啊，他说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火，细火啊，就是知道有一天我所有的工作都要经过火，到底能不能存留，是经过火都被烧灭了仅此得救呢，还是我们是金银宝石啊，经得起火炼，经得起大灾难，经得起神一切的这个衡量跟审判，而让我们真有一些能够被带到勇士里去啊！我想这是我们彼此的提醒。好，那这段的圣经是小组讲关怀，讲彼此在主的面前啊，怎么样子真正为神家啊，为主摆上一个很好很好的经文。我们并不因为它是只是对着将来留在地上的人所说的那么我们今天一样可以来分享，有份于这段经文背后所要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训。好，我们停在这，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每次读你的话，我们心里面都觉得何等的喜乐，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应许，充满了生命，充满了一些伟大的一些的教训。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不仅仅只是讨论交通而已，让你这些话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实际。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日子都是预备主回来的日子，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喜乐，因为我们一天比一天更 ready 要来见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